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日星期六，护守天神瞻历。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敦促确保穷人享有食物、医疗保健和生活环境的选择。教宗发表今年10月祈祷意向是为福传门徒祈祷。教宗致函巴西祈祷宗会，强调祈祷是教会使命的核心。世界海事日，教宗为因新冠疫情而无法返家的海员祈祷。梵蒂冈运动员协会成为国际自行车联盟正式成员。教宗方济各9月27日接见了出席宗座生命科学院全体大会的专家和学者们，邀请他们开阔眼界，看到世界上的痛苦。教宗表示，不仅有在全世界造成普遍衰退的新冠疫情，也有一些国家将健康问题提到议事日程，因为在那里存在不正义和不平等，缺少食物和饮用水，而且因卫生条件差而死亡的情况。宗座生命科学院今年的全体大会于9月27日至29日召开，讨论的主题为在全球愿景下的公共健康、传染病流行、生物伦理和未来。教宗的讲话以传染病大流行的经验为起点，首先指出疫情危机促使大地和穷人的呐喊再次更强烈的回荡，对这双重的呼声，我们不可充耳不闻，我们必须认真倾听。从这个呼声，教宗想到丢弃文化的受害者。教宗说，堕胎和丢弃未出生的婴儿在今天已成了正常情况，一个极坏的恶习，这正是杀人。此外，年长者也被丢弃，认为他们没有用途，对付他们的方法就是隐蔽的安乐死，医药贵重就只给他们一半，这意味着缩短年长者的寿命。然而年长者却是智慧，是我们文明智慧的根基，而这文明却丢弃他们。教宗警告说，我们要当心这个文化，问题不在于一项或另一项法律，问题在于丢弃。在这一点上，你们院士们、公教大学甚至公教医院都不能允许走这条路，丢弃的道路，这是一条我们不能走的路。面对这复杂的场景，教宗邀请在场的与会者了解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并负起责任，以此观察到作为政治、社会、环境选择结果的生活处境也对人类健康产生影响。教宗说，我们主张生命和健康对于所有人都具有同等的基本价值，这是基于人类不可剥夺的尊严。但是如果这个主张不伴随相应的承诺来消除不平等，我们实际上就是接受这痛苦的现实，即并非所有生命都一样，每个人的健康也不会以相同的方式得到保护。教宗再次提出他的不安，希望总是有免费医疗系统，不能失去具有完善免费医疗系统的国家，如意大利和其他国家，不能失去免费医疗系统，否则在民众当中 只是有权利的人，只有那些能付医疗费的人才能接受健康照顾，其他人则不能。这是一项十分重大的挑战，它有助于克服不平等。教宗指出，采取一切措施来遏制和战胜新冠病毒当然有益处，但也不要忘记脆弱和每日生活在不稳定处境的人。当我们听到政府官员或团体负责人对住在棚屋区的居民提出每天用清水和肥皂勤消毒的建议，我真不知到底是笑还是哭，有时得哭。棚屋区没有水，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肥皂。我们要关心这个现状，在反思健康问题时也应如此。为走出危机，需要做出具体的决定。首先，应考虑到共同家园与人类家庭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教宗表示，需要有生物学和卫生、医学和流行病学的知识，也应懂得经济学和社会学、人类学和生态学。除了明白这些现象外，也要识别出针对卫生系统、家庭、工作和环境采取技术、政治和道德行动的准则。在这层意义上，教宗勉励出席宗座生命科学院全体大会的专家和学者们支持国际倡议。例如，二十国集团最近关于为地球上所有居民的健康而进行全球治理的承诺，同时考虑新的疫情将继续成为也对未来造成威胁的危险。教宗最后鼓励宗座生命科学院成为其他国际组织的旅伴，重要的是参加共同的倡议，以适当的方式参加公共辩论，但这需要在没有冲淡内容的情况下，应设法以相称的言语和在现实社会环境中容易了解的论述与之沟通，如此便能使基督信仰的人类学建议帮助今日的男女重新发现从受孕到自然结束的生命的权利如何具有首要地位。教宗方济各为今年十月发表的祈祷意向是为福传门徒祈祷。教宗写说，耶稣要求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福传的门徒，包括你。你准备好了吗？你只需要随时准备回应上主的召教，在最平凡的事上，例如在工作、会面、日常事务及每日的偶然中与主契合，始终让圣神指引我们。如果你被基督所感动，如果你做事是受到基督的指引，别人很容易觉察到，而你的生活见证会让人对你产生钦佩，这钦佩又会促使他思考，这怎么可能？或这个人对待每个人的爱、善良和幽默源自哪里？让我们记住，福传不是劝人改教，福传实际上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相遇上，建立在男男女女的见证上。他们说，我认识耶稣，我也希望你们认识他。弟兄姊妹们，愿每位受洗者都能参与福传，每位受洗者都能透过生活见证为福传随时待命，愿这样的生活见证充满福音的味道。教宗方济各九月三十日致函巴西祈祷宗会，恭贺这个组织成立150周年。教宗表示，在这个日子，我的心与你们同在。祈祷是分布广泛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服务，经常使用新的技术，旨在抵达每个人的心中。教宗写道，我感谢你们参加我们全球祈祷网络的每一个人，感谢你们为圣教会和人类需求连续不断祈祷的见证。这项使徒服务十分重要，因为教会使命的核心是祈祷。没有祈祷， 就不存在使命，就没有见证，也就不会有教会奥体的合一。为战胜人类必须应对的许多挑战，合一在今天比以往更加极其重要。教宗指出，为克胜生活中的挑战，我们要不断地联合耶稣圣心和童真玛利亚，无论在何处都要散播福音的喜乐和希望。教宗保证他必会祈祷，并指出天主期望我们全球祈祷网络每位成员的热情和恒心。教宗在信函的结尾将他们每个人托付于耶稣圣心的护佑，愿耶稣圣心守护和保护你们，使你们在爱和慈悲中成长。让我们一起为海事人员和渔民祈祷。最近一段时期，他们面对如此多的牺牲，通过他们的工作确保人类大家庭的粮食供应和其他基本所需，以减轻疫情带来的痛苦。教宗方济各在9月30日世界海事日的推文中如此写道，联合国在此机会上强调了许多海员面临的严重问题，尤其是在卫生紧急时期，因害怕感染，他们被困在海上。在2020年9月，约有40万名海员不能回家，有些甚至长达18个月。这是教会，特别是教宗多次提到的议题。去年6月，教宗在一段寄给海员的视频讯息中，向他们表达关怀和亲近之情。为保障 90% 的货物和医疗设备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他们付出很多。教宗说，你们要知道，你们并不孤单，没有遭到遗忘。你们在海上的工作经常使你们扬帆远航，使你们一直在我的祈祷内，我的思绪里，并且常在海星圣母的辅导司铎和志工的心中。福音提醒了这一点，向我们讲述耶稣及其首批门徒，而这些门徒全都是渔夫，跟你们一样。今天我渴望寄给你们一段讯息和一个希望的祈祷，一个安慰又振奋人心的祈祷，以对抗各种逆境，同时也鼓励所有在海员牧灵方面与你们一起工作的人。2020年7月，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在一份讯息中向世界上170多万海员表示感谢，他们在疫情期间确保一切供应。讯息并没有掩饰航海业在高度全球化世界中存在的深刻矛盾。有多种运动的梵蒂冈运动员协会通过梵蒂冈自行车组正式成为国际自行车联盟成员。这是9月24日在比利时鲁汶举行第190届国际自行车联盟大会的机会上宣布的，是对梵蒂冈自行车运动的认可。梵蒂冈运动员协会一份公告称，国际自行车联盟的认可主要目的是促进自行车的运动，将其作为集体的运动体验，重点关注服务、业余、包容和团结关怀等层面。事实上，自行车运动界始终与信仰经验和关怀他人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教宗方济各2019年3月9日接见欧洲自行车联盟年度会议的与会者时表示，自行车运动特别突出某些品德，例如在漫长而艰难上坡时的耐力，加速或冲刺时的勇气，尊重规则的正直，以及利他主义和团队意识。梵蒂冈运动员协会始于三年前为男女运动员服务，该协会由梵蒂冈居民和职员及他们的亲属组成。圣座国务院把这个具有法人资格且把所在地设在梵蒂冈城内的协会委托给了圣座文化委员会。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圣乐文化节目中，将为大家介绍一位神秘的17世纪那不里大师安东尼奥·诺拉 Antonio Nola， 在近十年来被重新发现而且重新评价的许多位17世纪那不勒斯音乐家中，主要当然是归功于 Antonio Florio 的表演。安东尼奥·诺拉，安东尼奥·诺拉无疑是最不为人知的一位。直到现在，经过多方面的研究以及许多的资料，才使他成为17世纪那不勒斯音乐教育的主角。但是，让学者和音乐家们非常气馁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几乎完全没有关于这位作曲家的生平讯息。他仍然是一个神秘人物。他的姓氏诺拉，是指距离那不勒斯仅30公里的诺拉镇。安东尼奥·诺拉于1642年诞生于他的父亲托马索和母亲劳拉，并且于1652年10岁那一年进入了圣母莲子音乐学院就读。当时音乐学院是由17世纪那不勒斯的伟大大师之一的乔凡尼·萨尔瓦托雷所指导的。他曾师从菲律宾的教士雷默和其他一些重要的音乐家。在结束学习后，安东尼奥·诺拉于1670年6月28日离开了音乐学院，并立即被聘为那不勒斯大教堂的管风琴师。他的老师萨瓦托雷在17世纪被认为是少数可以与最出名的管风琴家 Frescobaldi 竞争的音乐家之一。在同一个时期，诺拉开始在位于大教堂正前方被称为吉洛拉米尼的圣乐中心的菲律宾讲堂工作。因为在文件中，他总是以唐安东尼奥·诺拉 Don Antonio Nola 提名，所以我们知道他已经竞夺为斯铎。在他去世的时候，这位作曲家将他整个音乐作品留给了 Oratorio dei Girolamini，其中包括了大约150首创作于1669年到1713年的作品。因此，安东尼奥·诺拉他与 Cristoforo Caressana、 Gaetano Veneziano 与 Donato Ricchezza 同为通过 Antonio Florio 的表演得到广泛的重新评价的17世纪那不勒斯音乐学派的作曲家。最新被寻获的安东尼奥·诺拉 Antonio Nola 为五声部合唱、小提琴、大提琴及持续低音所写作的弥撒曲的手稿，充分地展现了17世纪那不勒斯学派的独特风格。在弥撒礼仪中的固定部分，也就是垂帘经 Kyrie 光荣颂 Gloria、 信经 Credo、 圣哉经 Sanctus 及羔羊赞 Agnus Dei 中，穿插了器乐以及其他同时代的作曲家的器乐作品。这种不规则的不同手法在听觉上产生了 混合的和声以及持续的对比性。那也正是因为这一些类比的差异而凸显了那不勒斯学派的风格。弥撒开始时的管风琴的短序是被称为键盘器乐翘楚的若望萨瓦尔瑞德的作品，开启了弥撒礼仪。我们一起聆听这首敬堂的管风琴短序曲。相关联的调性以及不寻常的速度的人声合唱垂帘经 Kyrie， 如同典型的室内乐器乐般精准演出的技巧要求声音，高超听觉的要求并不适合聆听圣乐，饱满响亮的歌声对教会音乐来说是偏离正道的，尤其是任意加入世俗音乐的器乐伴奏更被视为是荒唐的举动。如此不中听的批判非但没有制止了17世纪那不勒斯学派不规则的创作风格，也正因为巴洛克式混合风格赋予了宗教音乐艺术性的生命力。我们一起聆听这首五声部的人声合唱的垂帘经 Kyrie 的第一段歌词 Kyrie eleison，上主，求你垂怜。和的方式诠释了圣道礼仪音乐，在提升世俗音乐的同时也丰富了圣乐。我们一起聆听垂帘经 Kyrie 的第二段 Christe eleison， 基督求你垂怜。
Chri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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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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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天主多么爱中国人民，在中国人的心里，天主播撒了圣言福音的种子，我愿在天堂仍是中国人，我愿为中国人死一千次，我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在中国传教，不仅是为中国，更是为基督。圣言会士福若瑟神父的灵修格言。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福音默想，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